早安，弟兄姊妹平安。好像很久没有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了，这一上一次在这里讲到我都忘记了是什么时候。很高兴在这里看到大家。不知道大家在今年有没有留意，这是我们今年呢，我们教会的讲道。其实除了几个科技的讲员的个别的这个主题之外呢，其实有相当的一部分我们都是从那个创世纪去看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我们今年我们这是刚过去的，我们是想到神在亚伯拉罕、在以撒、在雅各身上怎么一步一步去成就他所应许，这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的话。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这是说什么呢？这是应许他啊，你要成为一个大国。然后这个应许就是延续到那个以撒跟雅各身上。而今天其实我们就会翻开新的一页，翻开新的一页，什么呢？就是进入出埃及记的圣经当中我想在这里问一下大家，如果有看过出埃及记的经文的圣经的弟兄姊妹，请你举手让我看一看，看看有多少人认识出埃及记。好，谢谢，可以放下手。哇，很多人都认识圣经，很开心啊。出埃及记，今天我们就会进入从创世纪进入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很有趣的是，这是当故事进入出埃及记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等一下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刚才说嘛，神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给他一个很大的应许，就是你们以色列要成为一个大国，要成为一个大国，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但是我们等一下看出埃及记，就是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环境却变得越来越黑暗，越来越黑暗。情况好像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试过，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会问神啊，神，你不是曾经说过你总不撇下我，总不丢弃我吗？如果你是真的话，你是与我同在的话，为什么我会这样子遇到这样子的处境呢？为什么我所经历的跟你所应许的完全相反，完全不一样呢？我们等一下看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明明神就是应许了他们，但是他们的环境却变得越来越差，就是这样子。弟兄姊妹，相信不只是我，可能我们每一个的生命当中其实也一定有遇过一些我们控制不了的事情的。比方说是什么呢？可能是工作的事情呢，可能是家庭的事情呢，可能是健康经济子女等等，很多 不可以控制的事情。假如当我们仍然相信坚守那个神仍然是慈爱不变的那个神的时候，当我们眼前的光景却变得越来越不如我们期待的样子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去继续去相信神，继续去相信神仍然与我们同在呢？今天我们就是思考这些问题。可能这些问题对一些信主已经很久的弟兄姐妹可能已经不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常常都会遇到，常常都会思想这个话题。但是今天让圣灵指着他的话语，从出埃及记的角度让我们重新再一次思想怎么去面对，如果当环境跟神给我们的应许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去面对。愿神再一次对我们说话，好不好啊？在讲道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你差派你的儿子独生子
在十字架当中为我们而死，为我们流去血，去告诉我们你是多么的爱我们。主啊，今天早上愿你亲自的啊，继续的对我们说话，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重新的再一次给你的爱所感动，给你的呼召，给你的应许，再一次去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动力。我们只要自己的仰望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谢谢大家。看不见的工作，出埃及记一章八到二十二章十节。好，如果见到经文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二三，有不认识月蛇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呐，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赌工的杀击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基克城，就是比东和南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河犁，是做庄，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个斯弗拉，一个普尔。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仅存留男孩的生命。埃及王召来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生命呢？”受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受生婆还没到，他们已经生产了。”后答受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受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生命。”好，最后有一个利未人家的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则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娶了一个土普商，涂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旅轴，把箱子隔在河壁的炉底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炉底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着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 你把这孩子抱去，喂我奶他，我必给你公家。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就给施洗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好，谢谢大家。今天经文可能有点长，但是这个经文其实都是很丰富 很有意思的一段经文。出埃及记，现在我们是读一开头的时候，这是关于出埃及记呢，很有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是怎样的事情，这是什么呢？其实关于出埃及记的背景呢，其实你从经文的第一章一节开始，他们就是从经文里面就已经提醒我们，这一个不是全新的一个故事。怎么提醒我们呢？如果你打开翻开圣经，你翻开中文的和谐本或者是英文的版本，你可能看不出来，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以色列的宗子什么什么。但是如果从原文来看，从希伯来文来看呢，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个连词期在里面的。这是一开始的时候啊，希伯来文，如果你看到荧光膜上面呢，希伯来文跟中文跟英文不一样的，它是从右至左边去看的，从右边去到左边去看的，就是一开始红色的那个就是希伯来文的圣经当中出埃及记的第一章一节的第一个字，就是红色的那个 N 那个连字旗。所以这一个就是表示什么呢？就是表示这个 N 就是 中文来说就是宾舍借舍的一个意思。换句话说，就是出埃及记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序卷来的，我们后人把那个分开，从创世纪当中分开来看。但是从出埃及记，如果你从那个原文来看的话呢，那个不是一个新的书卷，那个也不是跟创世纪毫没有关系的，毫没有关系的一个重新开始，而是承接着上一卷还未完成的一个故事来的。创世纪当中呢，它当中的最后呢，就是记载了什么呢？就是记载了雅各他一家因为饥荒就到了埃及当中。然后进入埃及之后呢，经文说什么呢？就是他们雅各他们一家人其实就是七十个人而已。从人的角度来看，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家庭而已，七十个人的家庭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家庭？但是在神的应许当中呢，这里承载的一个更大的一个故事，这是什么呢？好像我刚才说神应许亚伯拉罕什么，就是应许他你必要成为一个大国。然后这个应许到了到了以色，到了雅各之后呢，现在出埃及记又有一个很夸张的画面，就是什么？你看到第一章第七节当中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从雅各而生的只有七十人，但是后来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长盛，满了结地。满了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刚才我们读过圣经，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七十人的家庭过了几代之后，大约什么呢？大约四百年之后呢，根据圣经所说，他们过了四百年之后，居然人多到一个什么程度？多到埃及王说了恐怕他们的人比我们更多。你可以想象一下吗？一个普通的家庭过了四百年之后，居然比他们埃及人的数目更多。这个是一个什么？这个神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应许，很大的祝福在这个以色列身上。可奇奇妙的祝福，四百年一个七十人的家庭居然比当地的埃及人更多，你想象一下是可能夸张的一个事情。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第八章第没有，就是第八节，刚才我们读了，在这里出现一个很大很强烈的一个转折。这是说什么呢？有一个以色列王不认识约瑟，就是说 他就惊起来了。他从那个一节当，从第八节开始当中呢，整个气氛就改变了。同一群以色列人往日因为以撒的缘故而被善待，而今因为一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王来到当中，就是解释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威胁的存在，这个就成为整段经文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张力。一方面这是什么张力呢？就是一方面神的应许真的在发生，很夸张的发生，七世人的家庭居然剩了那么多，包满了整个埃及地。但是另一方面，那个王出现了，黑暗慢慢出现在那个埃及人当中，很夸张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一个问题：当神的心思没有改变的时候，但是我们眼前的发现什么都是黑暗啊，阻碍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理解神在其中的工作呢？第一点，在黑暗之中，神的应许没有失效。这里说什么呢？在第八节当中呢，他们说，这是经文说，有一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约瑟是谁呢？约瑟是谁呢？根据创世纪最后十章的一个记载，因为当时埃及地面临一个梅冬时期的饥荒的时候，然后神就怎么去拯救埃及呢？他就使用了约瑟，他使用约瑟成为一个宰相的一个新臣，拯救整个埃及地可以脱离整个饥荒。然后就是以色列他们一家人就因为一个约瑟的缘故就进入了埃及当中。他们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一群人，然而就是有一个新的王出现了。现在有一个新的王出现，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王眼中不再是一个带来祝福的一群，而是成为一个令人不安的一个存在，一个所谓的others 他者的一个存在。在第九第十节当中，这个法老对自己的百姓说什么呢？他说，哎呀，以色列民他们比我们更多啊，不如我们用巧计待他们吧，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如果发生什么征战的事情的话呢，他们会联合我们的仇敌去攻击我们。值得留意的事情呢，我们可以看见法老所担心的事情其实一样都还没有发生，就是以色列人还没有背叛他们，还没有发生。但是法老说的话，这是充满什么呢？这是充满对未来的一个想象。哎呀，恐怕他们多起来呀，哎呀，恐怕他们联合我们的敌人了。换句话来说，其实正经推动法老去做以下的事情，不是一件已经发生的危机，而是对于未来未知的一个恐惧。法老现在面对的是对于一个未知的一个恐惧。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想象得到，其实人从本性当中，我们都不喜欢不确定的 uncertainty， 我们都不喜欢的。好像法老的例子当中，当他看见一群跟自己不同的人越来越庞大的群体，他所感受到不是喜悦，不是觉得啊，哇，你们真是很蒙福啊，哇，真是为神感谢你们。他没有这样子想，他却是想到，哎呀，为什么你越来越大啊，我越来越好像控制不了你。人就是这样子，当我们面对一些我们不能理解、不能掌控、不能预测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想从一个不好的方面去想的。我们很容易就是从一个更坏、最坏的可能去想。 我们不会一想就是想从好的东方面去想别人，我们很这是人的本性，不是这样子的。当那个位置慢慢成为空虚的时候，人觉得威胁的时候，人我们就会很想用尽很多的办法去做一个空气的手段。因为位置而来的恐惧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心态，但是选择怎么面对这个恐惧，可能有机会就是成为罪恶的根源开始。这是位置，从位置而来的恐惧是很自然的，每个人都有，但是怎么去面对这个恐惧，就有可能成为那个罪恶的根源，就可能成为罪恶的根源。法老为了处理这个恐惧，法老做了什么呢？他成立了毒贡去克制以色列人，成为他们的苦难，让他们生活越来越变苦。当然我们不会用自己去跟那个法老去比较，但是如果我们诚实一点的话，其实我们也不是完全陌生于法老所面对的处境那种不安。其实我们好像比方说，我们有时候我们未来也充斥着很多不确定性啊，不论是工作啊，不论是家庭啊，不论是经济，不论是身体，我们都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人和人的关系上面，有时候我们好像不知道有没有试过面对一件事情，就是你可能会想，就是哎呀，如果我继续容让这个人存在的话，他会对我有什么威胁呢？在人的人关系上面很容易会面对这样的抉择，你不会从一个好的方面去想他的，你一定会，如果这个人对你来说是一个不确定性的话呢，你很多时候呢，从一个最坏的结局来想他的。昔日，这是往日以色列王啊，没有，这是埃及王法老，为了处理他内心那份脆弱，他让自己成为了以色列人的恶。今天我们有时候面对我们自己的内心那份脆弱的恐惧，有没有可能不自觉的也成为了他人的恶了？我们有没有就是当时候法老为了处理自己的脆弱成为了别人的恶？有时候我们会不会也为了处理自己的那份脆弱也不自觉的成为他人的恶了？从法老的角度，我们也许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做，但是站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我们这里就存在更深的一个张力。这是什么张力呢？从亚伯拉罕的角度来看，这是从亚伯拉罕以色雅各的角度来看，其实以色列是一群什么的民族？他是一群蒙应许蒙父祝福的一群，然而就在此时此刻，他们所见到的处境却是与神所应许的祝福完全相反。神明明成为了他们成为大国，但是现在什么呢？他们就是整个民族都做了他人的奴隶。神祝福他们生养众多，但是就是这个原因，法老却打压他们，法老却苦待他们。这是好像明明是祝福，但是现在却变了一个诅咒的一个样子。假如你是当时候的以色列人，你会怎么想呢？你会不会想，神啊，为什么偏偏有这个法老的存在呢？神啊，为什么你不阻止他呢？为什么你要让这个那么坏的人去做法老呢？神啊，如果你仍然存在的话，为什么这条路越来越难走呢？没错，有时候我们真的会问这样子的问题的，但是经文却没有解释以色列人受苦的原因，没有，他没有解释为什么神容让法老成为他们的恶。经文只是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当中，人的恐惧真的可以成为另外一群人的一个伤害而苦难，这就是罪恶世界的恐怕可怕。所以苦就是苦，事情本身不需要美化， 这是不需要太快，就是说哎呀一件你那件事一定是神给你有什么功课了，我不需要太快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理解痛苦。但是在整个罪恶整个黑暗发生的事情当中，却出现了一个最有趣的一句经文，这是什么呢？这是第十二节，这里有一句经文很有趣，这是什么呢？这里说只是越跨苦待他们，他们越跨堕起来，越跨蔓延。法老越要阻止他们，不让他们生那么多小孩，但是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呢？神的应许却在这一刻当中，在最黑暗的事情当中，却越来越让他们生的更多更多。很有趣的事情，这里证明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原来黑暗的出现不等于神的应许失效了，原来黑暗的事出现不等于神的应许失效了。很有趣弟兄姐妹，原来黑暗和应许真的可以两者同时出现的，可以两者同时存在的，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象过。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就是觉得哇，黑暗呢怎么会这样子出现呢？神是不是不在啊？但是原来黑暗跟那个应许居然可以同时存在。没错，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如果你只是看第十一节第十三节第四十节，我们只是看到很苦大呀、重担啊、逼迫啊、压逼啊，这些画面。但是如此同时，第七节第十二节仍然是真的存在，这个是真实来的，神的应许其实仍然在运行。所以在现实当中，可能我们真的在这几节中间的，我们生活有时候真正就是这几节中间，我们一方面知道神真的是信实，真的是爱我们，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真的是有可能见到，就是眼见的经历的都是我们不明白的事情。但是这段经文没有告诉我们很多的为什么，很多的答案，只是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什么呢？狂醒恶化不代表神的计划失败了。我们以为的黑暗会不会有什么事情，有什么看不见的工作此时正在发生呢？只是这是第一点，在黑暗当中神的应许没有失效。第二点，在失控当中我们仍然可以选择忠心。法老越想控制，但是以色列人他的数目都越来越多，到了十五节当中呢，他的手段就再一次去升级了。他做什么呢？他叫来两个收生婆，一个就是叫做西佛拉，一个叫做普阿。他就命令他们什么呢？就是啊，如果希伯来人生产的时候呢，你看到这个是男孩，你就把他杀死。就是换句话来说呢，那个法老已经觉得压迫已经没用了，他要直接对那个生命去做一个杀害的一个工作。然而这里呢，第十七节出现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很有趣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就是说收生婆因为敬畏神了，所以他就是不照那个埃及王的吩咐而行，他传留了男孩的生命。这里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什么对比呢？法老跟收生婆的对比。什么法老跟收生婆的对比呢？一方面法老是什么？法老是谁啊？他是一个最有权力的人呢，法老。但是另一边是一个什么呢？另一边就是两位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一个收生婆。如果从权力的角度来看，这里两方面其实没有什么可以比较的地方的。法老有什么？法老有军队，有基督，可以命令人的生与死。但是这个收生婆可以什么呢？她只是可以做一个决定，就是她可以在她每天去工作的地方选择做一个决定，就是做她选择敬畏神还是听从那个法老的一个吩咐去杀害那个男孩。 弟兄姊妹，有很多时候啊，我们以为可以掌握多一点，控制多一点，我们就觉得有安全感，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讲着，法老为什么要杀害他们？因为他想要安全感吗？他想要控制吗？但是从法老的故事，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控制不一定带来安全的，不一定带来安全的。相反，其实那个瘦身婆没有什么权利的，她没有什么权利，她不可以叫法老下台，也不保证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甚至他们也不知道他们保全了这些生命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控制不了，他们只是可以控制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他们到底在他们可以选择去做决定的地方，他们选择忠于神还是忠心于那个法老，只是这一个决定而已。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焦虑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有一些觉得啊不明白啊不知道啊控制不了的事情，但是受圣婆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答案，就是说没错，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控制不了结果的，但是如果你仍然相信神的话，你今天是可以选择你到底选择要忠心于谁的。敬畏神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而已，不是一个很抽象的感觉而已。对于那个受生婆来说，敬畏神要付出代价的。法老真的会质问他们，喂，为什么你做这样子的事情？为什么要让男孩全活啊？但是对我们而言，敬畏神有时候就是这样子要付代价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仍然愿意在神面前做一件正确的事情呢？很有意思的是，就是经文没有记载在法老的名字是什么，但他却记载了这个受圣婆的名字是什么。从人看来，法老是一个很重要可以改变左右历史的人，但是在神的故事当中，这两个受圣婆的中心就成为他整个这是应许拯救的故事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人。所以经文提醒我们，中心的价值不是在于我们可不可以明白理解到结果，我们之所以中心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敬畏的是谁，这个就是中心的重要。所以有时候我们面对控制不了的事情，第一时间可能我们去问，哎呀，我们可以怎么才可以控制一个局面，但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可能也可以先去问，在我控制不了局面当中，神今天仍然呼叫我忠心于什么工作了？是啊，情况我是控制不了了，但是如果我是忠心于神的话，我可以做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问的问题，在失控当中仍然可以选择忠心。第三点，在最深的绝境当中，黑暗却反转了。在第一节的终结当中，其实整个故事已经来到最黑暗的局面了，最黑暗的局面。因为法老发现啊，苦待也阻止不了，就算交了那个受生婆也阻止不了，所以他就直接就是下了一个手段。他说什么呢？他对众民说了啊，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到了这一步，死亡再不是一个很秘密的一个决定而已，而是一个很公开很全面的一个政策，这是全国都知道，哦，原来我们都可以对待以色列人的生命可以好像一个任意遣达的一个居民，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很差很差的居民。法老所做的不只是要控制他们，而要切断他们所有就是的盼望啊，未来的一切可能性。所以如果你停留在第一章最后一节第22节当中呢，其实是绝望的，没有什么可能的，连儿子都要被人杀到的时候还有什么可能。但是第二节一开始就有一个很有趣的画面，第二节一开始，我们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一个很大的革命啊，或者是神从天上面立即去介入，没有，没有这样子的画面。然而，他却说了很平静的一句话，这是什么呢？一个妇人生了一个儿子。 周四姐一句话。在法老下令要杀死所有的男孩的时候，一个男孩却出生了。这个男孩是谁呢？这个男孩我们都知道是摩西。这个就是出埃及记最有趣的最奇妙的地方。这是什么？他只是让一个孩子出生，这个看起来好像一个很小很 微小的一个事情。微笑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这是其实当时候的以色列人是不知道的，谁是牧师啊，什么孩子出生我不知道啊。但是这个孩子的出生却改变了整个民族的历史。最奇妙的是什么呢？其实整个第二章一到十节我们等一下看，其实没有直接说神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很明显，做了什么行之，神看似没有出现，但是神的拯救却在整个故事里面发生。摩西的母亲看到他啊，很精美啊，不舍得啊，丢他在河里，然后就保全了他三个月。但是后来保全不了了，他就放了一个河边。放了河边之后呢，法老的女儿却发现了这个孩子。然后他明明知道这个是希伯来人的儿子来的，他知道父亲所下的命令的，但是他却保全了这个男孩的性命。甚至他在可笑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他更叫了一个摩西的母亲，自己就是给钱给摩西的母亲，就是说哎呀，你帮我远忧这个孩子了好不好啊。这是这个最我觉得经文给我们看见最大的讽刺，就是在这里黑暗说什么呢？我要阻止你，我要不让神的祝福临在你的生命当中，不让神的祝福发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但是神就可以用黑暗最长的一个手段反转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经文最奇妙的一个反转。神不只是阻止黑暗得胜，他甚至更有能力，就是把本来的黑暗，本来破坏的东西重新放进他咒术的故事当中。这个就是神工作最奇妙的东西。或许弟兄姊妹，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深的安慰。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所盼望的神迹，可能我们真的很想神啊，你立即把黑暗拿走就好了，神啊，你立即把黑暗拿走就好了，可不可以？但是第二节给我们看见神的工作的方式，原来不完全是这样子的。有时候神给我们工作的方式真的不完全这样子。法老仍然也还在，以色列人仍然是奴隶，看来整个画面都没有什么改变，但是神却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改变，发生了反转。所以结语，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这是也许今天有些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很烦恼啊，不知道控制不了的事情，对。我们有时候真是看不见红海分开了，看不见实在的发生，看不见为我们征战的神现在在做什么。我们还可能仍然活在那个第一章出埃及记第一章的老虎囚房当中。然而我们要记住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当以色列人还以为他只是看到法老，还以为神看不见的时候，神已经在那个时候预备了摩西。神不是在实在，不是在红海才突然改变生意要拯救以色列，不是这样子，而是在他们最苦恼、最无助、最看不见出路的时候，神的工作已经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了。所以弟兄姐妹，看不见不等于没有，沉默不等于停止，黑暗不等于神已经离开。或时候我们不知道下一站会怎么死，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如果不知道的时候，未必需要好像法老一样要用很多的空气去换来更多的安全感。可能我们仍然可以在很多不确定的事情的时候，仍然可以好像收生婆的一个时候，选择在可以做的事情上面去敬畏神、忠于神就足够了。心思在这里，谢谢大家，愿主祝福。